空坟墓，啊，没有一个敞开的空坟墓，耶稣的复活就不能得到验证。当你读今天早晨我们这段经文，这里讲到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了坟墓，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这个坟墓有一个大石头挡在那里，但是莫大拉玛利亚来到坟墓的时候，这个石头已经滚开了。这个石头滚开不只是为了让耶稣，这个死里复活的耶稣可以出来，这个石头滚开也是让人可以进到这个坟墓里面去看，这是一个空的坟墓，这是一个空的坟墓，可以让人进到这个坟墓里面去验证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约翰特别在写这个耶稣复活的事迹和空坟墓的时候，你发现约翰记载的时候，他记载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是要突出他们的见证是真实的见证，是诚实的见证，他们见证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圣经里面这样记载，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就是约翰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头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耶稣的复活需要目击者，需要门徒作证，需要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妇女来作证。如果这个尸体还在这个坟墓里，如果他们还能够发现耶稣的骨头，甚至今天如果有任何的考古学家能够发现耶稣的一根骨头，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假的信仰，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到17节这样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信的便是徒然的，你们仍在罪中。这是今天我们所背诵的经文，这里说你们若是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是比众人更可怜了。你是只有在今生有指望的人吗？那你是一个可怜的人。俄语我不会练哈，但是有一个谚语被翻译成英文很简单，在很多的这个国际场合里面常常被使用就是 trust but verify。就是你可以去相信一件事情，但是你要去验证它就像今天我们看到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一样，他们说谈判说谈判的时候可能会停火，但是没有验证都不会是个事实。一边打一边谈判，然后你会发现不管是死亡的人数，有多少飞机被击中然后这些都是需要验证。今天有一些的哲学家对信心做了非常错误的一个解释，他们认为说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像跨越一样美国著名的作家演说家马克·吐温曾经这样说，他说信心就是相信你所知道的 这你所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知道的它可以不是事实，它不是真实的，但是你可以信，因为你要做一个跨越。信心就是跨越，明明不是事实，你可以信，是真的吗？是这样子吗？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吗？不是，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基督教信仰不是迷信的信仰，不是没有理性的信仰，不是执着抓住一些谎言的信仰，不是。如果一个人的信只是跨越的话，那是很危险的，甚至他如果信的不是真实，他信等于是没有信。但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是理性的，但是不受理性的限制。基督教的信仰是跨越理性的，但是这个信仰是建立在有根有基的事实上，所以绝对的真理一定能够经得起考验。当你在生活中，当你遇到一些悲剧，你就会发现悲剧后面到底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悲剧，这个原因是你很想知道的，是你要找出来的、大家可能都还记得2014年3月8号马航370的班机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起飞，本来是要飞往北京国际机场，但是在半途就失踪了。那这飞机上，其实我有认识的朋友坐在这个飞机上，这个飞机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大多数人都认为说飞机上所有人都已经罹难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家人？你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家人，他们心里面是多么的难过？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找到这个飞机，即使在海里面，沉在海里面，这是即使是有一些的残骸，都希望能够找到，就是一些的飞机的碎片，他们都希望能找到，只要知道在哪里。为什么这个真相如此的重要呢？那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有个人被杀，凶手找到了，在这个判案的过程当中，都很希望知道凶手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最后法官有个公平的判决，这对受害者的家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判决以后，如果是死刑，这些家属还会在那里来看，为什么呢？因为这才算是结案。我们都希望找到真相，当真相大白的时候，这才是一个安慰。在2000多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人从不同的层面，从不同的角度，都要推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一个事实。在第一世纪里面一直流传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复活是使徒们，是他的门徒所编造出来的一个骗局，一个传言。所以空坟墓在历史上，在神学上是非常重要的，要维护这一个真理。从历史方面，如果离开了空坟墓，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早期教会他们传福音，他们传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人听了以后，他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这个福音的大能， 为什么这些人从惧怕可以变成那么的勇敢，从怀疑可以变成相信，从没有盼望可以成为有盼望？假设就如这些反对基督教的人所说的，哦，是犹太当局他们把耶稣的身体藏起来了，有可能吗？这里面要把证据找出来，有可能吗？犹太当局如果真的他们把耶稣的身体藏起来以后，发现基督教的发展是如此的有影响力，完完全全把犹太教给遮盖了，你想当局的这些犹太教徒他们会怎么做？他们肯定会跳出来，他们不可能坐视不管让基督教如此的发展，他们肯定会说，哦，耶稣的身体是我们藏起来的。那有人说耶稣死里复活是门徒的幻觉，真的吗？要这么多人都患上幻觉症还真不容易。最近进了医院医生可能说我有点幻觉做了一个噩梦有点幻觉，那不过是一次性的，那也不容易啊。那门徒要长期性的有幻觉症一直觉得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向他们显现，还有这么多人都同时患上幻觉症，容易吗？是难以相信的事情。如果耶稣的复活是门徒所制造出来的谎言，那说得过去吗？谁会为自己的谎言而牺牲生命？会制造一个谎言为这个谎言来殉道吗？使徒都是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一件事情，传这一个死里复活的基督而丧命。所以对约翰而言，对早期的所有这些基督徒而言，耶稣的复活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事实，他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一个事实上。今天我们要思考耶稣的复活，我要你从两个角度来思考。首先我们也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第二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思考。刚才我已经说过，从历史的角度思考的时候，这个事实是可以验证的，说明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迷信，说明基督教的信仰经过了实验验证以后，它是能够存在的。而从神学上，这个空坟墓还有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的显现告诉我们什么？他确定了耶稣复活的身体就是他受死前的身体，但是是有了改变，可是是他受死前的身体。这一点不光是让我们看到耶稣的位格，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二个位格，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不光是这样，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就是我们将来我们的复活。否则保罗在后来的这些经文里面所讲的东西就跟耶稣的复活所记载的就有些地方没有办法一致了。耶稣死里复活，这个复活是有身体的，所以保罗说我们将来的复活，你跟我也有一个新的身体，这给我们基督徒极大的盼望。我要你在这里稍微停一下，我们有时候思想没有那么灵光，包括我现在思想没有那么灵光一样，所以我讲到如果有停顿或者我忘记什么那是很正常的，你们要为我祷告。那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下，思考什么呢？思考耶稣他死里复活这一个复活的身体所带给我们的盼望。你跟我，我们都要死，我们不只是会老，不只是会生病，你要知道有一天你必要面对死亡。 你死了以后，上帝为你预备了什么呢？神 为你预备了一个新造的身体。这个新造的身体是新的，是一个新的形体。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这样记载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一同带来。如果你继续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话，里头这样记载，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在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那在保罗讲到这个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讲到我们都要改变，好，以后我们这活着还有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在空中与他相遇。然后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到五十四节这样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是在一霎时在眨眼之间，号筒这个末次吹响的时候，这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不坏的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你会看到圣经的话都会被应验。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那耶稣说成了，不表示以耶稣的举起，我们说耶稣的降卑跟他的升高，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他是被举起。那不是耶稣所有跟他的举起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都在耶稣说成了这个时候都完成，可是耶稣说成了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耶稣的苦难已经完毕了，他的顺服已经完全了。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父的旨意要在子身上所成就的已经成就了，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发生，每一件事情都会成了，包括你跟我，我们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死去，我们这一个肉体是会朽坏的，但是将有一个新造的身体会为我们预备，你跟我都要像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晨曦早晨的这一个崇拜，其实 我在这个预备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这个日出，你知道是几点钟吗？六点半。但是我知道六点半太早了，所以 Pastor Chris 和我们当时查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呀，可能七点弟兄姐妹比较愿意来，所以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日出。这个日出是很美的，因为黑暗的大地你会发现有一道光芒从地里面生出来，我们的复活也是这样，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不再朽坏的生命。启示录里面记载说，上帝给我们新天新地的生活是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病痛， 你跟我今天有这样的盼望吗？我们刚才说过，这个信仰是可以被验证，但是如果这个信仰只是停留在验证主义的话，那是不够的。因为你会发现门徒他们进去看了这个空坟墓，他们看到这个细麻布，他们有很兴奋吗？请问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们有很兴奋吗？圣经里面这样记载说，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了，看见就信了。接下来约翰怎么记载？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就回自己的住处去了，他们只是回自己的家。今天很多人，我们这个复活节礼拜完了以后，我相信你们就回自己的家，你们有没有很兴奋？你们很兴奋吗？我相信你们可能跟当时的门徒，就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彼得和约翰已经看到一个空的坟墓，这已经被验证了。他们看到细麻布放在那里，耶稣也曾经跟他们讲过，三天以后耶稣要从死里复活。但是此时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那约翰写这段话的时候，你要知道，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的理解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那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的约翰，看到这一个细麻布跟空坟墓而已，不是那样的约翰。这个时候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他是充满着盼望的约翰，充满着喜乐的约翰，因为教会在这时候对耶稣的认识，耶稣的死里复活，耶稣的生平，耶稣的侍奉，他们已经明白了。耶稣当时跟门徒讲过，三天以后要从死里复活。门徒见到了空坟墓，他们的信心只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萌芽的信心，也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空坟墓历史的事实上，这重不重要？很重要。我们不是迷信，可是不停留在一个历史的事实而已。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记载说圣经他们不明白呢？那圣经学者认为说，约翰这样的记载可能他指的是某一段旧约的圣经，可能是诗篇十六篇，或者是诗篇二十三篇，也可能指的是整本圣经，他们还不明白。路加福音也同样的记载，就是这些门徒虽然他们知道耶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可是只有当圣灵开启他们的心窍，他们才明白圣经，他们才知道上帝的整个的救赎计划，他们才知道耶稣是必要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就没有带给我们新的生命，就没有上帝的国的成就。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宝贵的事情，就是我们信是福音的大能，是神的工作。那我们来看看多马，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接下来你读到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记载了多马，圣经里面这样记载，那十个门徒中有一个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 同在，门就关了，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了。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对不对？那常常我们会给多马贴一个标签，什么标签呢？多疑的多马，很会怀疑的多马。其实我告诉你，你这样子贴标签在多马身上，对他是不公平的，是不公平。就是下次不要再干这种事情，你知道吗？是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呢？ D.A. Carson 在他的解经书里面，他这样说，当然我们不是只相信一个解经家所说的哈，不过你要知道，当你真正了解整个圣经的 context， 你就会知道多马在这里，他虽然他前面看起来他好像有怀疑，可是他后来他所宣告的是教会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什么信仰告白，我的主，我的神。好，所以神有他的美意，你会发现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不在场，那如果他在场的话，多马会信吗？我相信他也会信啊，所以你不能够就是把多马单独抽出来说，哎，你看其他门徒都比他好，他们都信了，就多马不信，而且门徒跟他说了以后他还不信。你看多马其实是当时可以说一个蛮聪明的人啊，因为他不要他的信仰是建立在幻觉，他要找到证据。那当他提出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很奇妙的，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耶稣知不知道多马在想什么？耶稣知道啊！你看，那门徒跟他讲了以后，多马的反应是：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啊，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是不信。然后过了八天，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是关了，可是耶稣却出现他们当中，耶稣来了。耶稣有没有听见多马他对耶稣的怀疑？耶稣知道，就像今天耶稣知道我们心里每一个人的状况，你的信的程度有多少。所以我刚才说过，如果他只是一个验证主义的话是不够的，因为验证主义就我每样东西都要有一个确实的证据，可是我的信是建立在我的证据有多少，所以我信的程度跟我的证据差不多而已。所以门徒他们去看了空坟墓，他们有信的部分，也有他不信的部分，对不对？他们见到了复活的耶稣以后，跟他们看到空坟墓的时候，这个信的程度增加了。可是这只是验证。可是上帝给我们的信心不只是停留在一个验证主义，超越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耶稣最后这一句话说，不要疑惑，总要信。那从原文里面的翻译啊，旨意是不要做不信的，倒要做相信的。那可是这样的翻译还是不够好，更好的翻译应该是停止不信，倒要显出自己是一个相信的人，显出自己是一个相信的人。那多马你可以看到他后来的信就是显出自己是个相信的人，他没有只是摸摸耶稣的钉痕说，啊，好啊好啊，够了，你证明了你自己，好，我进一步相信你在这个程度有吗？不只是这样哦。多马充满的敬畏跟尊崇，他发出了一个信仰的告白是，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看见才信我，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怎么翻译这个有福的呢？有福不只是宣告说啊，你符合了这个条件，所以你有快乐，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翻译有福的是，耶稣宣布你是蒙神所悦纳的，你是蒙神所接纳的，这叫做有福。换句话说，多马是一个被上帝所接纳的人，今天我们也是被上帝所接纳的人。多马和当时这些做复活见证的人一样，他们是看见了才信，都一样。前面的门徒他们看见了他们信，那有些延迟了一段时间，可是也是看见才信。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我们不是看见了才信，耶稣没有用同样的这一个方式，他没有赐下约翰和多马所见到的那种有形的证据让我们看见了才信， 但是耶稣预告，耶稣预告什么呢？耶稣预告所有相信的人将来都是没有看见复活的主就能相信。而今天我们经历的这个预告已经实现了。我们今天我们相信，不是因为我们看见复活的主我们相信，可是我们的信心绝对不低于门徒的信心，我们的喜乐也没有比他们的喜乐短暂，这个喜乐也是相等的喜乐。因为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第九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怎么信呢？我们不是凭眼见，我们怎么能够有同样的喜乐，有同样的盼望，有同样的确据呢？因为我们可以来自于所听见的，也就是我们所读到的，所听见的就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话，他所宣讲的。罗马书的第十章十七节这样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今天我们可以因着读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就可以相信，而这个信所带给我们的喜乐、确据和盼望，是跟门徒见到复活的耶稣是一样的。各位弟兄姐妹，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就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喜乐。最后我要你们来看玛利亚对耶稣的爱。这段经文里面这样记载，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远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走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那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语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翻译出来就是夫子的意思。我们看到耶稣向玛利亚显现，玛利亚开始的时候认不出是耶稣，可是后来又能认出他，所以我们有一天到了天上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彼此认得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跟玛利亚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看到是充满着爱，充满着感情的。这个不是一个爱情的爱，不是那个基督的诱惑，那些电影乱拍的乱写的，你不要去看。圣经里面讲的爱都是圣洁的爱，圣洁的爱。那耶稣是一位有位格的神，耶稣是有感情的。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会越来越爱耶稣，你跟他是有感情的，他不是一个物品。今天很多人把这个信仰物化了，我们甚至把耶稣的复活也只当成一件事情而已，跟我无关。你信耶稣以后，你会发现上帝跟你是有个关系的，这个关系会让你体会到他对你的爱，你跟耶稣是有感情的。当耶稣不在的时候你会哭，当他同在的时候你会有喜乐，你会有喜乐。耶稣为什么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去见我的父。那这个不要摸我，是教会历史上在解经的时候最困惑的一段经文。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后面所说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最容易误解的一段经文。 那这个不要摸，这个摸可以指多种类的身体的接触，包括抓住或握住。玛利亚这个时候很可能她俯伏在地抓住耶稣的脚、啊、那所以耶稣这句话、啊、的意思是什么呢？停止抓住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去见我的父、啊、也就是说我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升上去的状态。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耶稣不只是复活，他还要升天，所以你们不要抓住我不放，仿佛我就永远消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一个亲人，特别是在临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当然很舍不得，我们会抓住那个人的，你不能走啊，你不能走，你不能等于说你还要继续留下来，好像说一走了就消失了。那耶稣说你不要这样，因为我要升上去，而且你也会，你也会。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升上天，这个福音就并不完全。耶稣今天在天上，且在父的右边，他统管万有，我们将来还要到天上去。莫大拉的玛利亚，圣经里面20章18节，我们看到他就照着耶稣的吩咐的去做、啊、因为耶稣对他说什么、啊、就是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要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就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就是你们的神。莫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又将主对他所说的话告诉他们。今天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去告诉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告诉他们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空坟墓是一个事实，福音的消息要继续的宣讲。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仰望你，求主你让我们不只是抓住耶稣的